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从对话到独白和卷土重来。独白他这边很强调，就是第一个，独白是由某个观点支配全局，并且现实与封闭，这部分是源自于我们倾向心理的一致性、简化性和封闭。我们没有开放，就是比如说我们处理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会防卫，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但是你怎么去相信我们刚刚讲的，宇宙中所有东西都对你来讲都是礼物，每一件东西都有对你最有利的发展在里面，你愿不愿意用接纳的态度去跟他对话？这个叫开放的态度。他接着过来是什么？所有东西都是跟你合作的。然后对立的观点是什么？不要去对抗。这个我早上也谈过，因为我刚好在学，在研究什么叫开放跟防卫啊，这两个感受到底怎么用。然后就看那个当地球停止转动之后，昨天晚上又看那个 HBO 和那个企鹅冲浪板的那 Z 帅，那里面他不是在教那个男主角怎么去弄冲浪板，他就讲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可不可以让工具替你做事，就是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感受都当成工具，因为每一件东西都对你有用嘛，所以你可不可以开放给他们，由他们自行帮你做事。你可以去看一下他在教他用那个贝壳在刮那个木板的时候啊，他就教他，他说你要让工具替你做事啊，你要用让工具替你做事啊，然后海浪的时候你要顺着它去动，不要用对抗的关系去动。你没有看到，这就是开放的态度。所以你们看到连结到哪里？自发性跟神奇之道，让工具替你做事啊，让负面情绪告诉你你怎么不浪费它、那你怎么去让它自然的为你而活呢？负面来它也在为你做事啊，好的也在为你做事，天地之间所有东西都在替你做事啊，不要对抗，不是臣服哦，不喜欢，我不喜欢臣服的语言，顺势而为，没关系，就学法力。这句话很好，真的是语言在释放情感的。看一下第二个交谈的中断那个部分哈，比如说什么叫交谈的中断？你看配合的多好，捍卫自己的意见，形成竞争，不再有观念的互相滋养或意见的交流，自言自语，老调重弹，你的交谈会中断。这样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我原先设定的就是四个小时而已了，现在剩三十几分钟，我想去看一下案主的声音。他说案主的声音是什么？你像他作者本身讲了、那个赫林安德森讲说，我创造出的对话式的交谈和合作叙事关系是以一种连结、合作与建构为特性的过程与关系，这个基础他就是不知道了。你们说中文就用不知道的概念，而我就简称 NK 了。你看一下哦，了解，你看到了解是什么？他说了解是什么？理解的错觉与方法学的安全感降低了观看的可能性，就是你一定有一个固定的了解的时候，你会看出来你已经在预定某一个内容了，能够增强我们对于未预警、未言说以及尚未说出部分的麻木感。如果我们总是习以用习以为常的方式观看或者聆听事情，就会遗漏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那些不同和与地的独特的地方。我们假设用固定呆板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强调基本功的原因就是这样，他创造他的实相，你不应该替他创造他的实相，所以你要学会倾听。倾听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先学会沉默吧。没关系，就好奇，因为他春光是你们看到一个文字在释放情感了，我们就让情感出来吧。 也不知道，也有好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立场是指一个治疗师的立场，某种态度或信念，即治疗师并未有了，并未有获得优势讯息的管道。况且治疗师绝不可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他们永远需要处于被他人告知的状态，对于已经成为或可能尚未说出来的内容，永远需要更多的学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们看一下，到底是好奇还是不知道呢？好像都可以哈。然后在 NK 的立场中，治疗师采取了一种诠释的立场，诠释永远介于治疗师与案子间的一种对话，而非必然是对于治疗师的意义、专业能力、经验或治疗模式做出预定理论的叙事的结果。你们可以接受这个吧，享受一下，因为我知道目前学身心灵的还有人很多理性的系统，理性的系统就是我所学的是最好的，我的最好之后我要用我的标准去框案组，框住之后你依照我的讲的就对了去做，你就会成长。你可不可以回到他身上用基本功，请他告诉他人生的故事，你在合作室的探寻他，你有没有这个心态？你要改变他的对话内容或改变他的故事，你可以从基本上你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动。第一个，讲出来的故事你可不可以跟他重组，而你假设知道对应的技巧，找到他的心态了，你可不可以不管他的故事，直接教他你可以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从这两个层面去下手，因为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可能抓不到他的心，但是有些人会专注于我看到的是不同的故事啊，他可能借有不同的故事突然间心态一转，但是你也可以直接从不同的故事，然后利用那个对应心态抓到你目前这个故事跟这个故事的心态差在哪里。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转这个心态哦，让你比较舒服哦。当然这是他没有讲的，因为我是从基本功的立场去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直接只专注在唯心，不管对应，然后直接跟他转换他的故事，这是叙事治疗一直在整理的区块。但是你也可以利用对应里面的，然后直接找到他对应的心态，教他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去过你的生命，你也可以这样去用，这是基本功所累积下来不同的经验，但是基本上你可以了解这个区块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不确定性。他说，治疗师本身可不可以愿意怀疑？愿意怀疑什么？放下自己主要的专业和个人论事，暂时搁置，悬而未决，对他人所做的审视保持觉察、反思、开放的态度，谨防重视自己的知识更胜于案主的知识。这是在你帮人家对话的时候怎么去挖出来的，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基本功很重要，他创造他的经验，你没办法替代他，就像赛斯所讲的，他永远是他自己，没有人是他，你不能去承担他的很多的痛苦，你只能鼓励他，提供影响力，然后倾听的时候开放出来吧，然后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先搁置吧。像我习惯只是用基本功而已，然后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到最后会发现基本功好像不是专业知识，就是回到他身上而已啊。你用一些技巧让他找出他自己内在的想法，把他的人生故事多样化的展现而已啊。所以像春光刚刚讲的，不知道我还是照聊下去啊，我就是还可以一直聊下去啊。然后再来愿意冒险，这边他的形容词蛮好玩的，他说治疗师不是安全的，并非安全地藏在于理解中，治疗师很脆弱哦，他们也冒改变的风险，让案主所诉说的故事来引导。所以你们看到，但是前面有讲过，治疗师本身也有他的立场，像我的立场就是藏在心里面，然后他讲不下去了，那我可能会丢，我现在有这种想法，你有什么想法？ 就掉出去，然后带动那个过程里面去抓他的心态。但是对应关系你要着重哪里，由你自己来决定，就着重于他学到什么东西，或者你要不要教他直接转一个违心的感受，你可不可以用感恩的心去看这件事，都可以啊，或者用同理心啊，教他同理心啊。当我们以理解的态度而选择性的倾听与回应案主的故事，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想要确信自己的信念、偏见、期望和所学的知识。治疗师的选择倾听与回应，会因为太早固定或窄化论述的范围，以及过早结束案主的故事而妨碍对话交流，结果耗损了案主与疗师的其他选择。治疗师和每个案主互动时，必须冒险再度成为一个学习者，这是一个非常谦卑且令人解放的经验。嗯，赛斯说他是自以为是的谦卑啦，你可以多一点自以为是啦，但藏起来吧，懂我意思吗？因为有一种你自己独特性的感觉。我们今天讲是完全迁就案主，你可能学不到东西。所以当你回到基本功去看我为什么吸引他，然后你再帮他整理你为什么吸引我，那中间你假设想去觉察，跟你跟大编辑讲你要喜欢那 keep 完冷的他们对话，你可以回到这边对话，就是我希望讲的你们体验，目前你们对话过程里面呢、啊，你们可不可以体验两个基本的层次，就是你怎么吸引他，他怎么吸引你。你回到这边你就会发现，在我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共同探寻。我们回到这本书里面所谈的，他这样的对话内容算不算是一个专业知识？好，没关系，假设他是专业的立场，那么在对话的过程里面这些可不可以忘掉？是希望你可以忘掉，你可以不用他的节奏啊，你只要抓几个主轴啊，聊啊，我现在用知道了可不可以，都会不用被他框住，你也可以用知道啊，我现在只是希望你们去看啊，因为它也是一本专业的书啊，就某个程度他对话的内容或者节奏，站在案主的立场去聊，或者从治疗师的态度去看，他虽然能打破一些现代主义的想法，但是他也在建立一套知识脉络啊。所以知道跟不知道之间你怎么评估，不必然是不好嘛。你看今天假设我们纯粹看他的书，然后非常用力的在对话中运作，你会发现事情很用力，你可不可以放松一下？他的资料知道跟不知道，你没有理由被他绑住了，你依然有你的独特性。说丢给你们的时候先熟悉，但你们要破啊，破之后你们就形成自己的路了。所以他，哎，我上次有讲过，我看了一本书，那个书名蛮不错，用力思考不如用对思考，那个对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而是用对地方恰当的思考，把你的思考用在恰当的地方。对你儿子啊，或者对你女儿，你用这种方式的话，他会要更多的。所以你要看到知道跟不知道中间你怎么评比，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的。宇宙中间不论什么东西或不论什么想法都不应该被浪费的。所以你假设可以用知道，你就用吧。用到多少？我现在装不知道了。你要调配啊，因为我喜欢我刚刚讲的那个电影那句话：站在这个角度，宇宙中所有东西不会浪费。那不论是知道、不知道，或者负面或者怎么样的对立思考，都一定有它的用意。这个叫价值完成。那么它只是一个参考标准。但是他打破了现代主义很多专业的思考，那你可以用知道的啊。所以在对话过程里面帮案主的时候，他希望依赖的时候，你自己看他是要让他依赖30分钟还是一小时。但是依赖太久他会没有力量，他可能需要跟你一辈子，那你早晚会被他毁了，因为你在承担别人的事，告诉他了我只能提供影响力，决定你自己人生的那种独特的理解、独特的经验，只有你自己能够完全的知道。这就是赛斯基本功的立场。 像很无情哦。但是一切万有就是对我们这么无情，大家都没结婚啊，约遐久啊，已经拢用守戒那么久了，还不让我成佛，还要让我历经好几劫。你要看佛陀够无慈悲耶？开玩笑，他实际上他站在那个角度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必须由你自己来创造了。他只能提供他的想法，他走的路，然后告诉你，依照我建议的方式，我可以达到这个东西。那你要不要接受，由你们自己决定了。我相信这是个人所可以拥有的一个独特性跟自由的空间了。